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一起探索投资的智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斐石。今天分享的稿件名字叫做温氏股份40没有不惑。古人讲40不惑，意思是说人到40岁开始准确了解自己的优缺点，面对外界环境可以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温氏股份创立于1983年，截止2020年已经接近40周岁，到了不惑之年。但就过去一年的经营表现来看，年届40的温氏距离不惑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甚至一度产生了徘徊倒退的茫然。翻看2020年报和2021年一季报，可以明显的看出40年来一向顺风顺水的温氏股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困境中的温氏股份开启了自我救赎的背水一战，未来几十年的成败命运在此关键一举。若成功，则珠玑双龙头地位可保，温氏上演王者归来；若失败，则只能偏居华南一隅，江湖剩下关于温氏的遗憾和传说。一、2020年温氏跌落神坛。对于牧原股份而言，2020年是肥美幸福的，这一年牧原正式封神。但对于温氏股份而言，2020年是痛苦悔恨的，这一年温氏跌落神坛。仅从年报数据，我们可以轻松发现2020年温氏股份至少出现了四个方面的严重衰退。一是负债水平迅速恶化，资产负债率达到 40% 以上，其中长期有息负债从几乎为零迅速增加至150亿元，短期负债也达到了近40亿元。短期负债在2021年一季度进一步增长至60亿元，负债增长导致的财务成本激增在今年一季度得到了完整体现，单季财务费用高达2亿元，这在温氏上市以来从未有过，必将严重抵消温氏对猪周期底部的承受能力，给未来一到两年埋下风险隐患。二是肉猪出栏持续恶化，2020年出栏肉猪不足千万头，连续两年下降，相比于2018年的最高点下降 60%，行业排名从第一下降至第四。三年前出栏不及温氏零头的牧原，三年后出栏率竟达到温氏的两倍多，不是牧原有多优秀，而是温氏的确很垃圾。三是养猪成本迅速恶化，完全成本由2018年的6元美金飙到了目前的10元美金，接近翻倍，以至于出现了高猪价下养猪亏损的奇葩现象。尤其是在今年一季度肉猪价格依然高企的背景下，温氏的肉猪业务居然亏损了，这不禁让人担忧温氏靠什么来安稳度过即将到来的猪肉低谷期。四是利润水平迅速恶化，出栏的下降，成本的高企必然导致利润的减少。在最疯狂的猪周期下，温氏股份居然单季度亏损10亿元，导致2020年净利润同比腰斩，而同行则动辄数倍的利润增长。这四个方面的恶化反应只是经营表象，而挖掘背后的根源才是我们投资分析的最根本之道。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病症导致了温氏跌落神坛。一是高管的黑化，前几天我在温氏股份管理层的黑化之路这篇文章里比较详细的列举了这几年温氏管理层的不诚实行为。实际上这一轮温氏衰退，管理层要负担最大责任，正是这一届管理层的不作为乱作为，导致温氏在短短两年几乎丧失了前辈40年的创业成果。不作为乱作为的具体案例这里不再赘述。二是员工的惰化，这里的员工主要是指中层以上员工。温氏以奇创共享的全员持股作为招牌，吸引了一批批的投资者，但就过去两年的情况来看，这些员工股东大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舒服的躺赚每年的股息，在危机面前不思进取，面对黑化的管理层无所行动，共同导致了温氏当前的困境。个人认为，员工惰化是当前温氏陷入衰退的第二大原因。三是机制的腐化，可以确切地说，温氏患上了大企业病，面对非洲猪瘟肆虐，温氏几乎所有猪场都中招，导致母猪损失殆尽。据市场传言，温氏母猪损失的最大罪魁祸首就是大规模注射了毒疫苗。在集团总部注射疫苗的错误指令下，温氏基层单位居然没有一个站出来反对，唯唯诺诺，毫无生气。个人认为，大企业病是温氏陷入衰退的第三大原因。可以说，这三大原因全都来自温氏内部，所有的病灶都是内部产生的，所有的失败都要从内部找根源。面对跌落神坛的温氏，损失最严重的就是广大股东。截至目前，温氏市值从超过3000亿跌至1000亿以下，一年半跌幅超过 60%， 而同期牧原股份股价净涨数倍之多。面对衰退的温氏，股东们不仅损失了真金白银，更付出了宝贵的时间成本。二，2021年温氏背水一战。 面对不断下滑的行业排名、喋喋不休的市场股价、岌岌可危的经营局面，即便是有所黑化的温氏管理层、有所惰化的温氏员工也开始着急了。毕竟祖宗基业在此，金钱不要了，面子也得要。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温氏大规模举债投资，开启了追赶步伐，可以说成败在此一举。2021年就是温氏股份的背水一战之年。首先，背水一战是指温氏正在奋起直追，主要表现是机构调整、人员调整、投资调整三个方面。一是组织机构大调整，温氏在2020年先后成立了养猪事业一部、养猪事业二部、种猪事业部，全力以赴推进养猪架构优化。温氏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通过组织机构大调整，将已经身患大企业病的养猪业务救回来。二是管理人员大调整，将两名年轻一线管理人员提拔到高管层，直接管理养猪业务，优胜劣汰的选人用人机制开始重塑。三是投资力度大调整，一改过去佛系的经营作风，大规模重启固定资产投资。2020年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分别比年初增加 185%、 115%、 27%， 奋起直追的动作已经展现。从近期温氏回复证监会的函件中可以看到，温氏对未来两年的期望很高，2021年出栏1200万头，2022年出栏要超过2000万头，2023年出栏超过3000万头。其次，背水一战是指温氏已经身处风险之中，主要表现是外部疫情常态化、行业周期下行、竞争对手强势。一是非洲猪瘟呈现出常态化趋势，温氏在2020年报中承认，目前非洲猪瘟已经在我国扎根，突发疫情可能转变为常态化疫情。今年一季度，我国北方也有零星疫情发生。面对常态化的非瘟疫情，温氏虽然声称已经建立了有效防护手段，但实事求是地讲，市场尚未看到温氏有效应对非瘟的实力。如果今年温氏还不能拿出有说服力的出栏增长，则足以证明温氏在非瘟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二是猪周期已经进入下行阶段，从2020年四季度开始，我国历史上最疯狂的猪周期确定步入下行周期，尤其是进入今年一季度，猪价下跌速度加快。截至四月第三周，猪肉行情已经跌了12周，同比大跌 30%， 很多地方的猪肉价格跌至10元时代。目前温氏猪肉出栏成本还在10元以上，猪价跌破10元意味着温氏养猪业务将步入亏损。猪价刚刚下跌就开始亏损，如果猪价持续下跌，甚至跌破上一轮的6元每斤，巨额的亏损将会直接把温氏拖入深渊。三是竞争对手的强势扩张，一方面与温氏养殖水平差距不大的新希望、正邦都在落实大规模的出栏竞增计划，另一方面养猪智神牧原股份还在不断的加速扩张，一边是猪价的持续下行，一边是竞争对手的持续扩张。竞争对手在去年的猪周期高点已经储备了足够的过冬棉袄，而错失了猪价高峰的温氏却只剩下巨额负债。如何能够安稳地度过竞争对手的价格战、成本战，是温氏当前面临的主要难题。面对疫情持续、行业周期下行、竞争对手强势挑战和自身不断高企的负债风险，这一次温氏只能成功，不许失败。2021年的温氏已无路可退。三，温氏的投资者怎么办？过去两年，温氏股份下跌了 60%， 同期大盘和同行公司股价都实现了大幅度上涨，可以说温氏的投资者损失惨重，走还是留是摆在温氏投资者面前的一道难题。今天2021年4月26日，温氏股价正式跌破历史最低点，呈现出放量下跌态势，一些熬不住的投资者开始被迫割肉出局。就我个人而言，2017年至今，虽然我一直在关注温氏，也写过几篇有关温氏的投资文章，但我一直提醒大家，温氏市值跌破1100亿市值才具备投资价值。即便如此，真正到了跌破1100亿市值的时候，我也结合当时的经营实际，提醒大家目前并不是建仓温氏的好时机，且明确说明买入温氏只能博取反弹。直到今年3月份，我在17块、16块左右连续建仓两次温氏，持仓占比 5% 左右，后来在17块以上卖出一半，成本降为 16.4 块，持仓占比只有 2%， 浮亏 8%，持仓数量和亏损幅度都微不足道，所以就我个人而言，目前的持仓并不难受。我将密切关注温氏未来两个月的肉猪出栏变化，如果出栏大幅增长则选择补仓，如果三季度月均出栏可以超过150万头则继续加仓，如果截止到七月份之前温氏出栏都未能大幅度增加则割肉出局。这是当前我个人清仓轻微浮亏的应对之举。如果您持仓占比较重、浮亏较多，真诚建议您不要轻易选择补仓，一定要等到出栏确定性增长后再补仓，所谓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博取确定性。此为个人建议，盈亏自负。 最后，建议大家认真阅读温氏近期回复证监会关注函的内容。这份报告里已经写得很明确，2021到2022年，温氏肉基出栏将基本停滞，肉鸭出栏虽然增长较快，但基数很低，两年后的总量不足1亿只，盈利最多不过1到2亿。肉猪出栏规划是两年翻倍，可以说温氏将未来的增长中心完全放在了肉猪出栏。因此，对于温氏的投资者而言，未来两年只需关注肉猪出栏，也必须只能关注肉猪出栏，其他业务均可忽略不计。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